下面我们看第十四章，这是叫人毛骨悚然的一章。这一章经文啊，真的是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把那个恐怖的地方讲出来哈。十四章第一节，有几个以色列的长老到我这里来，坐在我面前。在前面第八章，还有后面的20章、33章都看到同样情形。有长老要来问，他来坐在这里应该是请问了。他来问先知，因为他们实在很困惑了，可能也是许许多多其他的假先知，也让他们觉得假先知的话不值得信了，所以他们就不再去问假先知了，也可能是局面越来越危急了，他们要来问以西结了。哎，各位，这是很诚恳的事哦，他们也找对了人来问以西结了。可是他们会得到最错误的答案，这是毛骨悚然的地方。第三节，人子啊，这些人已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把献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我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吗？在上一次我就曾经讲过，说这个恐怕是圣经里面非常叫人害怕的一个经文，不是害怕，就是非常强烈的。我希望我能把它表达得清楚，就是有人来问以西结关于上帝的意思。那你今天不一定是问一个牧师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你甚至可能就直接在祷告中，主啊，你的旨意是什么，你要不要我出国读书，你要不要我进神学院，你要不要我跟这个人结婚，或者说大大小小的事情了。那这些长老要来问的时候，那就是非常迫切的降贵淑尊的来问以西结了，或者说甚至很谦卑的请以西结来问上帝，或者说请以西结告诉他们神的旨意是什么。各位，这不是很好吗？我们寻求嘛，求问神。可是你也记得，在神人求问神的时候，很多时候神是不理的。扫罗曾经向神祈求，神没有跟他讲话，就是他糊里糊涂下了一个誓言，今天晚上任何人都不可以吃东西，胜利之前不可以吃东西，结果他不知道他儿子违反了这个命令，后来神就没有回答他了。那后来这个模式就变成扫罗一生的一个状况，到最后我实在不大想描述这个情形，但是各位，这种恐怖我希望你不要经历过，但是很恐怖的。扫罗在最后危机窘迫的时候，他最后去交鬼了。他把撒母耳叫来的时候，我们相信那是撒母耳，但是我们不相信女巫把撒母耳叫来的，是神特别借着撒母耳要警告扫罗的。撒母耳说，你找我干嘛？扫罗说，耶和华不回答我。对，你要想到这个世界，你碰到的所有东西像一片墙壁一样，没有人理你，一个空洞的世界，没有声音的世界，你问，你哭，你求，没有答案。那是扫罗到最后的状况。我觉得扫罗在开始离开神了以后，就已经有这种，甚至我不敢说是不是精神的状况，就是恐慌。我不是要吓各位有恐慌症的人哈，我知道什么叫恐慌，起码最近知道的很清楚。那个但是任何事情如果让我们觉得好像我们找不到什么答案的话，唯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做，就是更专心的去寻求神。扫罗为什么寻求神而找不到答案了？各位，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他没有在寻求神，他在寻求他想要得到的东西。他想要得到的东西一直是一个东西，就是王位。各位，你是不是真的在寻求神？这就又是十字架宝贵的地方。我们寻求一个幸福的婚姻，一个健康的身体，一个很好的生涯，这都不是错的，但是务必求主帮助我们，在每一个寻求的时候，我们在寻求这位神，我们在按着他的旨意，我们在把他当神，他来做主，他来做王，他来带领我们，我们来顺服他。那 比拉多还有犹太人后来在问耶稣的时候，他们也听不到答案了，耶稣却不言语。你听不到答案了，神不理你了。好，我还是说，亲爱弟兄姐妹，你在任何一个时候，你觉得你听不到答案，你觉得没有，你如果就放弃了，如果你就去找女巫了，如果你去找其他的宗教的话，那你真是完蛋了。我希望我们更加的在寻求神，甚至你寻求神，寻求到你已经昏倒了，那还是有福的，你还是倒在主的手里，啊，神保守。只是我在这里讲到说，当一个人寻求神而找不到的时候，那个恐怖实在是，我觉得太恐怖了。但是这种恐怖实在是那个人自己造成的，那个人造成的就是他一直在寻求神的时候是心怀二意，他有两个神、三个神在他的心里，他心中最渴慕的像扫罗是那个王位。像那些要钉耶稣的那些犹太人，他们是希望一个安定的他们能够承受的那种生活环境。好了，现在这些犹太人长老来找以西结，那就更麻烦了。他们不但听不到答案，神说神会给他们错误的答案，神定义要让他们被消灭。好，各位，其实这些都一点不复杂，也不难懂，就是人真的心里想要什么，到最后得到的是什么。你想要的是神，你专心寻求他，你一定寻到他。你真的是在神的恩典，借着神的话来寻求他，你越来越找到他，越来越得的丰富。可是你一直在欺哄自己，你不过是就是神不过是一个你利用的工具，那么如果有其他的可以利用，你就利用别的。你没有把神当神啊。这神学里面很多这样的话，甚至有一些新派的像 Karl Barth 也很喜欢讲 Let God be God， 说得很好听，但是他们没有 Let God be God， 他们 Let humans be God， 让人的哲学思维来代替了上帝。为什么神会不理他们？为什么神会让他们得到虚假错误的答案？因为他们已经下定决心要听错误的答案，把假神接到心里，把绊脚石，就是他们打定主意要犯罪，但是因为有个传统，有这么一个耶和华，现在我们遭遇又很危险，好像向任何人呼唤都得不到什么答案，那来找一下耶和华。各位，这些我都不希望吓到各位啊！我希望所有的信息都给我们更大的安慰。你说我们有没有犯这个错误？有啊，你我都会啊。我们没有 let God be God， 我们没有把神当作有权柄的，我们要顺服他的，听他话的。我们不是相信他，我们当然也不是给自己找借口了。这个真是神的恩典，当然也是我们需要靠着圣灵。我们很难相信他。在各样的情形下很难相信，主要就是他看不到摸不到。我最近在这两个礼拜常常想到，就是耶稣的门徒在船上。各位，我相信你今天说啊，如果主耶稣就坐在我旁边啊，那911、921什么样的天崩地裂死我都不怕了，主就在我旁边嘛。各位，在那个风浪的晚上，主耶稣就在门徒的旁边。这些门徒不是普通的人，他们已经撇弃一切跟随主了，可是他们吓死了。为什么？风浪太大了。你信不信神创造世界？你当然相信，你不相信你今天也不会来修这课。你信不信耶稣死里复活？你都信啊。但是这位神现在会解决你的一个很头痛的问题，不管是身体的或者是家里的。而且如果那个问题一个是很严重，正在失火，或者是有人突然七孔流血倒在地上，或者是一个很轻微的问题，但长期你看到你的儿子不上进，或者你的丈夫对你很冷淡，我想那都叫我们很难信下，就很怕。我们是一个有肉体的人， 这个肉体真的，保罗在罗马书说取死的身体。我说这些不要分析太多了哈，就是我在讲到说我们不信有很多的理由，但是不要给自己不信再找理由，我们求主让我们坚定。以色列人一直在一个传统之下没有好好的持守这样的信仰，就神始终不是神，神始终是他们使用的一个工具，不好就换一个了，看到有更好的就再换另外一个，假神接到心里，然后存心把那个绊脚石也放在面前，接到心里和放在面前都是一样的意思了，就是心中没有上帝的，那我怎么能被他们求问？我喜欢举的例子是，如果一个男孩子向一个女孩子求婚，非常恳切的，你一定要嫁给我，我实在爱你，你没有你我活不下去了，那我们很感动啊，你就想说好，我答应了。可是如果你刚好知道在五分钟之前他跟另外一个女孩子说过同样的话，你一定要嫁给我，你不嫁给我我要死掉等等，各位姐妹，你会嫁给他吗？你会说好吗？你知道他刚刚跟另外一个女孩子这样示爱，然后来跟你示爱，你更恶心更拒绝他吗？你没有这样子我还不会。那你已经把假神接到心里，你那么敬畏假神，信靠假神，你现在又来苦苦哀求我，我怎么会听你的话？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这个都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对他忠心哈。